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太子党突袭结，内部消息直指习主景生变。美国准备移交北约两大司令部。胡力任话九平共产党对中共造成致命伤害。干预美国选举，中共代理人孙耀宁获刑四年。观众朋友好，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旅居澳洲中国学者、时政评论人士袁鸿兵向海外媒体《看中国》独家披露，中共太子党核心家族正酝酿一场直指最高权力的政治行动，包括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内的太子党人物正透过北京官场持续话筹划在2027年秋天中共二十一大上提出政治议案，试图阻止习近平继续连任。据袁鸿兵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消息话，这份内部议案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要求中共返去当年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明确反对这几年全面倒退、极左化、文革化的政治和经济路线。更敏感的是，这份议案还直接点名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当中，包括蔡奇、赵乐际、还有李希等人，都被指出出身于当年文革造反派体系。议案甚至直接说，这一批人本质上是四人帮路线的延续者，而现在的常委会被质疑走脚，其实就是有极左实质，就没有四人帮这个名字的极左路线。袁鸿兵认为，目前中共体制内真正有胆量亦有历史和血统资本质疑习近平的，只剩下刘源、邓朴方这一层级的太子党家族。袁鸿兵转述说，亲共学者李毅曾公开提到，中共权贵和他们的白手套转移海外的资产规模可能高达20万亿美元。这些家族反对习近平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习试图建立共产皇帝式的个人绝对独裁，独占专制红利。第二是因为担心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些红色家族海外巨额资产将被国际社会冻结没收。袁鸿兵直言，习近平正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危险状态。中共拥有完整的特务系统，所以习近平对刘源和邓朴方这些政治意图心知肚明，但他现在仍不敢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大文革走资派家族发动决战式清洗，敢不敢从路线高度公开否定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政治合法性，结果就变成一个很尴尬亦很危险的局面。习近平一方面要死维持个人的绝对独裁，但另一方面又根本承受不起和中共既有利益集团全面摊牌的政治代价。这种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正在不断造成影响，演变成高层权斗加速，军政系统持续震荡，中共政局面临死局，民间就更加不用说。有大陆网友发影片讲述中国经济大萧条的现状，现在各行各业衰败的速度令人发指，全民都顶不住了，40年改革开放的家底被中共彻底败晒，手店比手寡难。有流浪汉影片中求助话，两日没吃饭了，好想吃一餐饱饭，垃圾桶都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去当手机亦没人要。他还强调自己不是骗子，要呃人就天打雷劈。另外，过去大陆欠薪的都是民营企业，现在国企甚至政府亦都开始欠薪了。2月8日网上传出影片显示， 在陕西省陕蕉化工有限公司西安市地铁公司门口，有工人塞住门口追讨欠薪，企业仲算可以，就连汉中市政府信访局的项目亦欠薪。在四川省成都，就连能源央企葛洲坝集团都出不到粮，工人爬上屋顶追讨欠薪。2月9号在北京丰台区，中共退役军人事务部信访接待大厅外，一名绝望的上访老兵爬上树上，威胁要用极端方式令中共解决遗留问题。不单止国内民众好艰难，在日本的中国人亦开始绝望了。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人近日发影片说，我在日本生活了16年，去年6月我申请了永住，当时信心十足，没想到没拖欠养老金和保险，物业和车都是自己买的，没贷款。我丈夫在我同一间公司工作了十几年，小朋友生活稳定，我甚至还有一张金牌驾驶执照，但上个星期我申请被拒，告示祖庙真是太厉害了，以后审查程序会更加严格。有网友评论说，那些战狼粉红在日本猖獗的时候，如果有很多在日本的中国人站出来高调谴责，他们申请永住的结果可能会跟现在有很大不同了。当地时间2月9号，美国计划调整北约核心指挥岗位安排，将两处重要司令部交由欧洲军官接手。这一变化被外界视为美国推动欧洲在安全事务上承担更大责任的重要一步。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说，美国会将撤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美国维珍尼亚州诺福克的两处北约主要司令部移交给欧洲军官负责。报道指出，按照目前的调整方案，欧洲军官将接手位于那不勒斯的北约联合司令部，以及设在福斯克的北约联合司令部。这两个岗位目前均由美军海军上将担任。消息人士同时表示，在这次指挥体系重新分工中，美国方面将转为负责另外三处略低但直接关系作战行动的重要指挥机构，主要涉及空中、海上和陆上力量的统筹指挥。路透社说，这次调整符合美国总统川普一贯主张的方向。川普政府认为，欧洲国家应当为本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希望这个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逐步转向由欧洲主导的北约。由于相关安排，一名北约官员回应说，各成员国已经同意在北约指挥体系内重新分配高级军官的职责。今后欧洲成员国包括北约最新加入的成员将在联盟的军事领导层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这名官员还表示，这次调整属于未来轮换安排的一部分，后续细节将陆续对外公布。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先生在十号的一次直播中透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他个人的视角讲述中共为什么这么惧怕法轮功。胡力任说，在2000几年的时候，他和海外投资公司合作，在上海创办了一间公司，公司里面有个员工是北大毕业生，还是云南某地的理科状元。有一日早上，这个后生仔气冲冲地话俾胡力任听，发现了一本好书。那一晚他回到家没睡觉，就一次过读完那本书，还推荐给胡力任。这本书就是《九评共产党》。胡力任在看过这本书之后，认识到以前我们看到的、了解到的共产宣传的共产党全部都是云里雾里，不单止不清楚共产党的真实历史，亦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我们这个国家呢就这样。而自从看完《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这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胡力任仲举例话，佢嘅公司里面仲有一个后生仔，系全国优秀大学生，武汉大学毕业，一直系班干部，大学里面系优秀共产党员。但睇完九评共产党之后，佢从此再唔讲共产党嘅好说话啦，突然就反省咗。胡力任指出，呢个就系共产党点解咁痛恨法轮功嘅原因。九评共产党呢本书驳斥中共邪说嘅能力太强啦，令人无从反驳。佢话佢嘅公司好多年轻人本来系粉红，被洗脑好多年，睇完九评就觉醒啦。所以九评共产党对中共嘅杀伤力非常强。胡力任表示，法轮功为呢个民族嘅启蒙作出咗好大嘅贡献，呢、这个亦系佢因为咁敬重法轮功嘅原因。观众朋友，你睇过九评共产党未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2月9日，美国法院对一宗涉及干预地方选举嘅案件作出判决。一名长期替中共从事影响活动嘅华裔男子被判入狱4年。呢宗案件并美方定性为直接威胁美国民主制度。大纪元报道，据美国司法部公布嘅判决结果，加州奇诺冈65岁嘅孙耀玲，因在洛杉矶地区非法做中共政府代理人，介入地方选举，被联邦法院判处4年监禁。法院指出，孙耀玲长期代表外国政府行事，就没有依法向美国政府申报身份，行为严重损害美国选举制度和国家安全。控方披露，大约4年前，孙耀玲曾担任南加州一名地方政治人物的竞选财务负责人，直接参与市议会选举运作，并协助这个候选人在2022年当选市议员。法庭文件显示，孙耀玲并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和另一名男子陈军配合。控方认定陈军和中共情报系统关系密切，早在2024年就因相关案件被判入狱。孙耀玲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是在中共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活动，通过推动亲共宣传、协助地方政客选举等方式，为中共政府利益服务。控方还指出，孙耀玲曾向中共官员提交书面报告，请求为他在南加州的活动提供更多经费，并在报告中提到自己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经历。法庭文件同时显示，在地方选举期间，孙耀玲和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保持联系，陈军则和中共官员讨论怎样影响美国地方政客，特别是在涉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联邦调查局方面表示，这一宗案件反映出中共长期在美国境内展开情报收集和政治影响活动，范围广，隐蔽性强。美国司法部官员强调，美国不会容忍外国势力渗透本国政治体系，任何替外国政府干预选举、操纵政治运作的行为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民众觉醒，反共不反日。2026中共节点，王朝末路信号在中国出现，北韩接班人或者比金正恩更加狠。日本重返海军强国，中共动武恐被踢出全球金融圈。2月10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极不寻常，习近平的名字罕见地从核心标题区引申了，在中共的政治学里边，排版就是权力的图谱。文章还用了两组排比，上海一张床、一间屋、一套房，红安一块地、一张图、一座城。有人将此解读为，上海曾经是全球金融中心，从引领增长转向对外来打工者的社会维稳，就是说不要谈星辰大海，先解决低层温饱，不要出乱子。对于习近平亲自规划的红安， 即是被讽刺了足足十年，投入万亿，最后剩低一张规划图和一座空城。分析指2026年是个微妙的关键时间，十五五计划开局，二十一大重选中共党魁进入倒数。当中共从所谓的大国描绘转变为频繁强调务实，往往意味着荷包撑不住宏大愿景，亦反映出权力分拆越来越激烈。同日，大陆抖音平台在一条抗日话题的影片下边，有民众语音留言唱到：我们都要打倒共产党，前往北京逮捕近平，歼灭二代，解放中国，打倒中共，恢复民国。另外还有民众在抖音陆续上传在街上看到军队移动的影片，网友反映评论区很多留言被删除，亦有人挖苦说是不是应该开始学雅思了。资深评论员文超在 X 平台发表文章称，2026年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相继欣赏了两出大戏，蒋干道书和草船借箭，曹丞相中了离间计，解决了为自己编年水军的荆州行将蔡瑁，张允习总书记亦中计，斩了自己发小，军中亲信张若合，高氏早苗抛出台湾有事如同船上扎的草人箭靶，总书记一声令下，万箭齐发，令高氏早苗满载而归。中共射过来的每一支仇恨满满的箭都转化为对高氏早苗满满的支持，估计自民党现在都要齐声高叫借总书记箭。不过文超演说曹丞相事后还能够悔过，而习总书记则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在张又侠失踪后，外界曾传出多种关于他被捕细节的版本。根据最新爆料，张又侠的独子张新现为联勤部保障系统上校军衔，曾通过朋友向海外发出一份紧急说明，试图为父亲澄清。张新明确否认了张又侠出卖军事机密，强调张又侠对党效忠。张新甚至直言他的父亲和刘振立之所以落马，是被军中腐败集团余党，譬如钟少军等人的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张新仲详细披露了张又侠被捕细节。1月20号，张又侠在出席中央党校研讨班开班式时，刚到现场就被公安部特勤局的人带走，并禁锢在公安部的审讯基地。澳洲自媒体人蒋望正之前爆料话，目前张又侠已被安置在深圳生活，其状态被外界形容为组织性看护和管理，实际上是等同软禁。蒋望正称得到可靠消息，2月8号，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深圳游说张又侠。贾庆林比张又侠年长十几岁，据悉两人在过去政坛生涯中颇有关系，而且贾庆林和习近平关系亦一直保持稳健。在这场饭局中，贾庆林受命对张又侠进行游说和感化，其核心目的是希望张又侠能够认过悔罪，配合组织完成案件的定性，不要被习近平制造任何政治上的麻烦。分析称习近平清洗军中实权派人物张又侠后，出于对政权稳定性的极度恐惧，似乎希望提供张一定的生活空间，咁就稳定军心，避免风险进一步造成影响，影响佢完成对军权的最后整合。另外对于张星文的前程亦引发议论，不少评论者认为张星文处境高危。中纪委前官员黄友群认为，虽然张星文现成为全军一人之下200多万人之上的唯一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的脚下如履薄冰，搞不好会跌入了黑洞里边。黄友群分析张星文处境高危的原因有五个。一，张星文助习查办了张又侠的人，又助张又侠查办了习的人。二，张星文得罪的人太多。三，张星文的背后没有大靠山。四， 习连张有侠都敢攞下，更何况张星文呢？五，听讲习近平好迷信预言，对于唐代预言书推背图上嘅一则预言，一直耿耿于怀，一直都防止呢一则预言成真。准确预言川普遇袭事件嘅美国预言家布兰登，早喺张有侠被捕之前，佢就预言中共国正喺度酝酿一场起义同政权更迭。喺佢新嘅一条影片中，布兰登再发预言，话中共嗰啲将军围绕攻打台湾问题，出现分歧，内斗不止，喺阵营中引起巨大混乱，但所有人都想要习近平落台。布兰登讲，系神令佢哋分裂，呢个将喺整个亚洲产生连锁反应，大家会讲，我哋等待嘅呢一日终于嚟到。中共国军队正喺度发生混乱，佢哋会建立新嘅政府，神正将一个了不起嘅新领袖带俾中国，中共将喺政变嘅混乱同埋金融崩溃中倒冧。观众朋友，好多人认为人民期盼嘅嗰一日，或者就喺今年嚟到。十号，腊月二十三，系中国传统嘅小年，不过北京仍有唔少访民上访维权。九号喺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大厅外，一名上访无门、感到绝望嘅老兵爬到树上维权，引发围观。多年嚟，因为不满中共当局嘅安置等问题，好多老兵踏上街头抗议或者上访维权，但问题唔单止得唔到解决，仲屡遭到打压。2025年6月，江苏靖江，一名上访的退伍军人高叫，我十五年兵当错了，我入党入错了，我当兵当错了了。另外，中国经济亦持续恶化，多地村民反映今年过年的消费力明显下跌，甚至有人连猪肉都买不起。在龙岗，一名网民上传影片说，快过年了，大道上看不到几个人影，往年这里非常热闹，都回来过年，呢啲人去咗边度呢？太冷清啦。关中地区村民王信亦表示，今年过年嘅气氛异常冷清，村里边同集市上嘅人都好少，今年好荒凉噶，人好少，今年都冇赚到钱。我而家连一斤肉都冇买，农民工晓慧到而家仲未回家。佢对大纪元表示，老板仲欠佢三个月嘅薪水，一直喺度等。火车站亦睇唔到以往热闹嘅回乡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实际系中共政府财政出现咗危机，所谓嘅改革搞市场经济，成个方向都错咗，所以而家嘅后果就出嚟，好似用土地财政、地方财政通过卖地嚟攞到收入，跟住系起房，再转卖俾老百姓。而家呢啲都崩溃咗，房屋都减半，所以土地财政崩溃，连地方政府都已经冇钱，搵唔到工作嘅人仲跑到香港去搵机会。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年将近，唔少中国民众违法前往香港打黑工，从事大扫除等清洁工作，以及私厨上门做菜等烹调工作。中国小红书、微信等平台一月间即传出有中国妇女持港澳通行证及旅行签证前往香港从事新年前大扫除，每小时大约120人民币左右。王朝毁灭前的状态，回顾唐朝、明朝、清朝，最后都是因为财政崩溃而导致王朝灭亡。苏联解体前财政赤字高达 31%，财政崩溃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瓦解，现时中国亦正走紧同一条路，呢啲正系中共政权走向崩溃嘅前奏表现。海外媒体近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已为未来权力接班进行布局，亲妹金宇正可能直接接任。专家揣测，一旦金宇正掌权，将会立即进行政治清洗，手法比哥哥更加狠毒。NK Leadership Watch 创办人兼主任麦可马登分析认为，如果金正恩因突发情况无法执政，金宇正将是最适合的接班人选。他长期活跃在北韩劳动党核心圈，北韩权力结构可能在未来十年发生巨大改变。一旦金正恩有问题，金宇正将担任过渡领导人，亦就是摄政王的角色，并可能在接管北韩数小时内开始处决政敌以巩固政权。过去金正恩在上任初期曾以叛国罪名处决其叔父张成泽，此举亦被视为巩固权力的重要行动之一。金宇正是金正日唯一的女，亦是金正恩亲信和重要幕僚。多年来，他不单止负责安排金正恩的公开活动，亦在对韩政策及官方声明中扮演发言人角色，逐步建立政治影响力。麦登认为，北韩下一阶段权力交接关键期将在2030年前后。如果金主爱成功接管北韩政权，他亦将是北韩王朝史上第一位女性领导人。近年来，金正恩多次安排其女儿金主爱公开亮相，包括陪同出席飞弹试射活动及外交场合。南韩情报单位曾评估，金主爱可能是未来接班布局的一环，但仲未正式确认继承人身份。金正恩8号参加建军78周年活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这次没有对外展示飞弹武器，妻女亦都没有亮相。分析人士指出，北韩未来的接班走向仍存在高度的不明朗。美国联邦众议院9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依照该法案要求，如果台湾有事，美国会将中国阻挡在国际金融体系和组织之外，中共如果对台湾侵犯骚扰，代价高度无法承受，因为一旦被逐出国际组织之外，中国将无法参与制定全球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市场的规则，进一步失去重要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旦这些国际监管机构正式排除中国，全球投资者会放弃中国市场。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近日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除持续以军事力量对台施压外，亦逐步运用所谓法律手段，对台湾社会和政治参与者形成阻吓效应。报告指出，2025年期间，台湾公民在中国遭到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加。据统计，2025年共接获221件通报，是2024年的四倍。北京方面则称为例行执法，对来自中共威胁。我们看一下日本的防御情况。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海市先锋指出，在8号的众议院选举大胜后，高市政府已掌握修改和平宪法的能力，日本已经开始推动扩军和备战。海市先锋表示，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宣称日本应该采取攻击型核潜艇。海市先锋称，核潜艇是故意用在远洋作战的装备。日本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常规潜艇兵力，推测日本只要摆脱和平宪法的相关限制，就能升级现有常规动力潜艇成为核动力潜艇。除了核潜艇之外，日本近年来持续关注着航空母舰相关技术的发展。另外，随着日本采购的 F-35B 战机开始陆续交付，海市先锋认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技术已走回了逐步发展壮大的道路。纸板明夫认为，高市的胜选后，在自民党内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所以他现在谈安全保障时不再拐弯抹角。他很直接地说，日本的安全环境很严峻，高市愿意将台海形势直接当成日本安全的一部分来看，而前首相石破茂则始终比较保留。日本选择了高市， 而不是石破。亦因为咁，日本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法案、日本的防卫政策以及中共对台措施的变化，都反映出台海安全已成为国际战略的重要议题。
突发，美国暂停向中国人发放移民签证。美国众议院通过护台法案，美英澳大动作被披露。有一个正部级老虎被查，军中扰机汤灿复出。陈光诚告黄志安开庭，被告未敢出庭成为焦点。央视批台用语反而自爆，中共外交部也被拆穿呢样嘢。美国国务院官方签证网站 US Travel Docs 刚啱宣布，无限期暂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公民发放移民签证。这些签证主要针对那些被认为有较高公共负担风险、高比例依赖美国公共福利、损害美国纳税人利益的国家的国民。这个政策已经在1月21号正式生效。当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是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签证，但没有中国。美东时间2月9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95比2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护法案。法案传达的清楚讯息是，如果中共意图和台湾发生冲突，那样中共就必须准备承担后果。法案要求，如果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因为中共的行动造成威胁，美国应在最大可行范围内将中共代表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金融机制与组织之外。提案人众议员卢卡斯强调，现在中共持续在南海展现侵略行为，美国应当对北京采取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美国必须展现明确的决心，表明绝不容忍中共侵略行为。美国对台湾受到入侵的回应应当是强而有力的，并且包含多项制裁和经济惩罚，而将中共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必须成为其中一环。金融时报10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在加大在台湾附近空域的危险对抗力度。共军去年12月底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正义使命2025军演期间，一架共军歼16战机向一架国军 F-16 战机发射了液焰弹。在第二宗事件中，共军一架歼16非常靠近在国军 F-16 后方飞行，基本上处于射击位置。液焰弹的用途是干扰追踪红外线导弹，若是飞机被导弹锁定，热焰弹会产生更强的红外辐射，使到导弹被热焰弹吸引，偏离原本飞机目标。这个时候飞机可以趁机改变方向或者逃离威胁区域。在军演场合，热焰弹可以用来干扰敌方雷达或者是导弹锁定。第三宗事件发生在台湾西北方，一架歼16紧贴在共军轰 6K 轰炸机下方飞行，采取骑乘式，英文学名是 Piggybacking 战术，目的是令到台湾雷达难以发现这架战机的存在。知情人士说，当他们被发现之后，中共飞行员将战机执回，并且将机腹的导弹显现出来。这个不像是一位职业战机飞行员该有的行为，更加像是黑帮分子在街上挥舞刀枪。印太安全研究所的台湾问题专家科亚莱夫斯基表示，习近平可能正对共军增大施压力度，期待2027年之前具备有攻台能力，这个可能导致共军承担更多风险，来到向习近平展现具备有执行更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进一步升高冲突风险。美国时评人张家顿对此表示，习近平刚刚解雇了军队中仅有的两名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削弱了军队实力，但他显然又在处试图挑起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为什么？张家顿认为，习近平认为高度紧张的局势能够阻止中共领导阶层里边其他人挑战他。 随住台海同南海局势紧张升温，美国军方同英国、澳洲空军近日在美国内华达州完成红旗军演。这次军演首次令到敌方对手驾驶第五代战机，明显是一次应对中共歼20同歼35所带来的威胁，并且结合网络同太空站场情景进行作战演练，大显美英澳正在说为高科技强权冲突，尤其是潜在对中共战争做准备。在这次红旗军演后，美英澳三国又举行祝英军演作为延续演习，而祝英军演将演练范围直接移到东太平洋，参与人数超过10,000人。美国智库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美国空军必须增加 B-21 隐身轰炸机和 F-47 战机的采购量，以阻止中共建立避风港，从那里发射导弹去打击假设中的美中台冲突目标。另外，根据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最新情报研判，中俄已经成为战略共同体，一旦同台湾发生冲突，俄国能源将帮助中共顶住侵台制裁。报告警告，若果对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本质上都是在处助长了中共对台海和全球扩张的野心。2月10日，中共政部级老虎叶连雄官宣落马。他曾经在江西、浙江两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这个已经是今年开年以来落马的第三名中共政部级高官。叶连雄被查一事，在北京政治圈里面早就有听闻过。知情人士秦先生披露说，叶连雄在任内被查和高层认为他存在拉帮结派问题有关。听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拉拢关系，提拔自己人，在辽宁、江西、浙江都拉帮结派，这是高层最嬲的事。他被查是圈里面很多人意料中的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叶连雄算是周强的大管家，在升迁过程中他得到过贺国强的关照，还有同习近平私交甚密的江泽民特别助理滕文生亦都为其背书，后期又得到李干杰的认可。蔡慎坤指出，危机发生在湖南七公子事件之后，这个案件影响波及到百几位省部级官员，几乎都会沦为反腐目标。这个只是刚刚开始，21大之前官场洗牌会令到人眼花缭乱。2026年1月1号到现在，已经有包括两名副国级在内的40多名高官被调查。这些人的落马被部分评论人士视为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变化的外在表现。评论人士周先生分析说，最近落马的官员多数仍然在任，这个讲明高层有意为之，亦反映出高层内部发生的变化，局势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与此同时，消失了10多年的军中扰机民歌歌手汤灿突然在中国新年前夕露面了。50岁的汤灿现身北京，参加亚洲卫视的春晚录影，引发了热烈讨论，快速地登上了热搜。时评人光峰指出，这个是惊天动地的信号，原因很简单，汤灿是彭丽媛当年的死敌，是被国母亲自打入冷宫的人，现在他大摇大摆地复出，这个讲明彭丽媛在军中和文艺口这一忽已经失势了。有人特登将这一张旧船票翻出来，就要当众刮习近平和彭丽媛的面。这个贴文亦都引发了热烈讨论。有网友惊呼说，我的天啊，边个将他整出来的人才。流亡美国的中国盟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告王志安一案，当地时间10号13点10分开始，但仅用了10分钟就结束了。由于被告王志安和律师都没有出庭，下次开庭是4月7号将进行影片辩论，但被告必须在3月底前完成答辩，否则将面临缺席判决。相关人士分析，一旦王志安被定罪，不单止入籍日本计划可能取消，还可能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陈光诚在庭后发表声明指出，他的代理律师提交了一份简单的答辩书，不回应事实，不解释具体言论，一句话概括就是全部否认，要求驳回， 等以后再讲。这个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道义和事实层面是一种回避。陈康成分析指出，这宗案件的关键并不是法律条文有几咁复杂，而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拥有巨大传播力的黄志安，是不是可以凭借话术、逻辑谬误和暗示，打着所谓调查的旗号，将名誉损毁包装成所谓质疑，向公众灌输断言我并非盲人的描绘，令到我和我的家人承受羞辱和伤害。他应该为这件事承担什么法律和道义责任呢？陈光诚直白地说，案件事实是不是存在，不取决于律师的格式文件，而取决于当事人是不是敢站出来面对证据、面对质证、面对法官。陈光诚在声明中公开向黄志安喊话，希望能够同他在法庭当面对证。亦有推主分析说，用 SAI 查询就可以发现支持黄志安的群体的特征。总体来讲，支持黄志安的群体规模少、声音弱，但立场鲜明，通常借质疑公共人物掩盖对反共阵营的攻击，与亲共和反川普描绘重合度高。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宣传春节节目的时候，英文采用 Lunar New Year 而不是 Chinese New Year， 被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抨击数典忘祖。央视官方微博更加是转发报道反问，是不是看到 Chinese 就敏感呢？但相关指控随即被网友驳斥，意外演变成为央视出丑风波。在 S 平台有贴文指出，中共外交部历年公开资料指出，中共官方长期运用 Chinese New Year 和 Lunar New Year， 实际查阅中共外交部官网，仍能够找到大量的以 Lunar New Year 为标题的新闻稿，包括中共驻美大使谢峰1月30号出席活动的官方新闻同样使用 Lunar New Year 表述。网友亦各个在说留言炮轰，为什么每年过年中共都要害到14亿中国人，被全世界的华人嘴一下呢？一个农历新年将祖宗激到翻生了，疯狗乱咬，经常咬到自己，宣传口口径没对齐，小编可以强迫了，精神分裂发病高峰期一群人，港国体制特有的左右脑互搏。虽然中国新年将至，但北京仍然因为将日核事件不稳定而风声鹤唳。近日北京一位80后对大纪元透露说，现在是人心惶惶，特别离谱，北京非常之紧张，你就算是带小孩路过或者坐地铁都要查身份证、查资料，非常之严。尤其是进入三环以里，就是长安街三环以里、二环以里查，比如晚黑武警拿着冲锋枪站岗，警察在那里招呼停车，前后全部都查。近日他各行的朋友告诉他，现在直飞澳洲的飞机票非常之贵，7000-8000，但都满座。原本这个时候是海外的华人大量回去中国过年，现在反过来。他还提到，现在大家坐车饭局谈的什么呢？就是治国家经济治不好，治军队治不明白，搞一堆的有的冇的一带一路，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红安新区，现在是一个极大的烂尾。他还介绍，北京有一个菜市口百货市场，其中有购买黄金首饰的，大家全部搏晒老命去抢金条。为什么呢？什么时候买金条？乱世才是藏金，现在大家就去买金条，收埋在家里最实在。他认为现在的北京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党都有问题，从根里边烂了，从心里边烂了，都知道，都不需要将日合这个事件再来深刻认识。
中共海警骚扰台日，美日欧同步对北京强硬，北京80后将又合风暴，人心惶惶。从加勒比海追到印度洋，美捷运中毁又算。高市早苗刚在众议院大胜，北京马上用海警船刷存在感。中共央视报道，中共海警2503舰艇编队2月10号 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并强调是我的钓鱼岛。同时，台湾金门外海的气氛明显紧张。海巡署10号证实，中共海警船连续两日以编队方式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上巡逻派出巡防艇一对一并行阻隔，最后强势将对方驱离。另外，多家外电引述《金融时报》和台湾国防单位提供的简报指出，中共军队在去年12月举行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事演习期间，至少三度对台湾 F-16 战机采取极为危险的动作。其中12月29号有一架中共歼16在接近台海中线时被台方 F-16 前往拦截。歼16随后对着台湾战机方向放热焰干扰弹，近距离释放原本用来迷惑导弹的高温火球，被国际媒体形容为前所未见的挑衅行为。最近在政治层面，北京亦升高对台话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同时大力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中共官方媒体同步报道，军方高层讲到所谓武装反独、反干涉，强调要提升联合作战能力，阻止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就事件，台湾陆委会回应表示，北京一再重复反独、反介入的讲法，缺乏新意，只会令台湾人民更加反感。面对台海升温，美国国会在制度上出手。美国众议院这个礼拜以395票对两票大比数通过保护台湾法案，下一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议案议员表示，这套设计是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金融制裁经验复制到台海情景之下，用预先告知成本的方式吓阻北京以武力或封锁改变现状。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首度访问阿美尼亚，宣布美亚将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开放高达大约90亿美元投资空间，被解读是美国在度为未来一旦俄乌台海出现能源做报告。与此同时，欧洲亦对中共出招。2月9号法国政府的一个经济政策咨询报告公开警告，中共国的制造业似工业巨轮一样挤压欧洲，欧洲工业面临生存危机。报告直接抛出两个极端方案，说要缩小中欧竞争力差距，可以考虑对所有中国输欧洲商品加征 30% 的全面关税，或令欧元对人民币贬值 20-30%， 相当于用汇率手段提升欧洲出口竞争力。法媒用复制广场协议、新广场协议等词来形容，因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本质是协调等美元贬值，日元和其他货币大幅升值，重塑当时的世界贸易格局。这份报告是直送法国总理级别的建议，政治分量不低。不过真正的新广场协议还需要有美国、欧盟、日本甚至中共在内等多方协调货币政策和市场干预。除了欧洲，整个印太的战略板块亦在度移动。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大胜，取得稳定多数。部分媒体分析，高市对中共态度强硬，支持台湾，这样的结果令北京原本预期落空。很多观众在社群写日本人醒了，有人甚至讲日本人在度帮台湾守门，台湾终于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台湾国际政治学者如吴坤玉、赖宜中等人普遍认为高市大胜反映日本人对中共当局的威胁感上升，提醒台湾要看懂日本的民意变化，不要再以为日本人只怕战争不敢硬起身。一些欧洲战略智库专家指出， 高市的胜利令美日同盟在台海议题上的可信度提升，亦会逼欧洲重新评估在印太的角色，因为日本越明确站在对抗中共的一边，欧洲就越难保持模糊，他们需要同日本一样作出选择。礼拜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立法委员代表团近期首度正式踏入波兰国会殿堂，同波兰国会议员面对面会晤和交流。学者形容台湾似这样正式踏入欧洲国会殿堂的交流画面，过去几乎难以想象，现在成为常态，显示波兰和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更愿意将台湾当成实质的伙伴。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台湾对欧洲外交布局的有一个突破性进展，代表台欧关系正从经贸合作走向更高层级的政治和国会互动。全世界都在这里重新排队，只差北京自己还未清醒。中日合被宣布落马之后，不单止震动国际，亦在北京投下震撼弹。接受大纪元10号访问的这一位北京80后，化名李伟，家境不错，在北京有几套房，平时喜欢和官场朋友，现亦军官来往。他说，这次消息一出，身边的人几乎都是懵的状态。李伟说，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里边，有不少现在是司级以上军官。张又侠出事后，这些人私底下都觉得情况极其恶劣，最大的担心是不是会燃烧到我，我退休了会不会翻旧账呢？大家都怕那一日突然间被叫去谈话，人心惶惶。他形容现在的体制里边，十个官里边11个有问题，关键不是有没有贪，而是想不想办理。在他看来，这个亦是为什么最高层可以在不走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某些人突然出手。讲到军队战斗能力，李伟讲得很直接，他说自己在庭院长大的那一批军官，吃饭饮酒不正当应酬样样精通，真是要讲打仗几多年未上过战场，好多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原本好多人还觉得张又侠好歹打过仗，有真实的军旅背景，现在这样被拉下来，令军中不少人非常没有安全感。张又侠落马后，北京弥漫各种版本的传言。李伟讲，官场朋友私底下感叹，老大对老二底下的人未必拿得住，局势特别不稳定，所以现在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没人讲话，能出国的都想出去。近日他的国航朋友跟他说，直飞澳洲的飞机票非常贵，7000-8000，但都满座。原本这个时候是海外华人大量回国过年，反向的不会那么满。李伟进一步说，北京的这个雄安新区，习近平原来要一帮国有企业央企全部去，但他们不同意，最后没办法，现在不得了，你必须要去。你在北京市建的楼全部撤去那里，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现在就要建设，还不能够将它烂尾，这个已经有些神经病感了。现在一个神经病领导在这治国，老百姓是最惨的。而且近期只要进北京二环三环，尤其靠近长安街、中南海附近，过地铁开车都会被频繁查身份证。武警拿住冲锋枪站岗，警察一辆一辆拦车检查，令到好多居民抱怨，怨气极大。不少人拿出自己从细用到大的110身份证，仲忍唔住讲，我又唔系逃犯，查成咁样。李伟仲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北京著名嘅菜市口百货卖金色嘅柜台最近人特别多，大家都疯抢金条金块。佢话乱世藏金呢句老话，而家好多人都挂喺嘴边， 觉得将黄金放喺家里边，比放喺账面、放喺股市安心得多。相比之下，古玩市场就冷清好多。以前几千万先买得到嘅瓷器，而家几百万就有人愿意买。讲到对政权嘅睇法，李伟嘅结论系：北京人心里都明白，只系唔敢讲。美国国防部礼拜一证实，美军喺印度洋截停并登检一艘名为阿灰拉二号嘅邮轮，指控佢违反美国对受制裁船只嘅限制，被视为俄罗斯影子舰队嘅一部分。美方表示，呢一艘邮轮先前喺加勒比海一带活动，涉嫌替俄罗斯同委内瑞拉运输原油，期间多次变更航线，关闭船只自动识别系统，试图逃避追踪。美军声称从加勒比海一路跨洋追踪，最终在美国印太司令部负责海域对该船实施海上封锁。登船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五角大楼强调，阿灰拉二号违反了川普政府时期针对受制裁船只的隔离规定。这次行动是针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船务排程资料称，这只邮轮装了大约70万桶重质原油，原本是要运往中国的。美方仲特别对外扬言，强调美军有能力在任何海域追踪并拦截违规船只，形容这次从加勒比海追到印度洋长达上万里的行动，是对外展示执法能力和决心的一次案例。另外，再来看奥运赛场上一个和战争有关的画面。国际奥会礼拜二确认，乌克兰骨架雪车选手克拉斯克维奇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中获准佩戴黑色臂章出赛，用来悼念在战争中丧生的乌克兰运动员和教练。克拉克斯维奇原本设计了一顶特别的头盔，上边印有多位遇难运动员的相片，打算在比赛时戴上。国际奥委会认为，这样的图像会被视为具体政治信息和比赛规则不符，所以禁止头盔在正式比赛使用。经过协调之后，国际奥委会决定作出折衷，准许他在比赛时佩戴不含文字和图像的黑色臂章。发言人表示，这个是希望在维持比赛中立原则的同时，尊重选手合理的哀悼诉求。川普总统最近高调力推一项名为拯救选举法案，亦就是 Save Act 或 Save American Act， 核心精神就是全国选民投票登记都要出示证件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法案的内容大致是，只要是要参加联邦选举，亦就是总统和国会选举登记选民时，必须提供公民身份的文件。简单讲，就只有普通驾驶执照仲系唔够，系要能够证明你真系美国公民，州政府先可以将你放入选民名册。法案仲要求各州要主动清理名册，定期对比移民以离世情况等资料，将唔系公民嘅人从选民名册中删除。如果地方选民事务官喺冇睇到公民证明嘅情况下，就要人登记，仲可能被选民提高负起法律责任。川普最近在国会山庄向共和党议员演讲时，直接点名这个法案，说你们要坚持选民身份证，你们要坚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